寻常的状态。但是自从911事件以后，我就开始比较看重平安这个词。特别是最近接二连三的恐怖袭击发生在欧美，那暴雨洪水发生在中国大陆，然后台湾的游客啊也被火焚烧，就像圣经里面所描述的末世景况，当人们照常吃喝嫁娶的时候啊，不知不觉灾难就会临到，因此平安呢就显得格外的重要。我们每一次出远门总是要祷告，求神赐给我们平安的道路。上周我们全家一起啊去到洛杉矶参加华人宣道会的一个年会。周二的早上大约开车大概要开3个小时到达芝加哥机场，然后呢乘飞机在明尼阿波利斯啊中转，又过了6个小时以后就到达了洛杉矶的机场。在机场乘坐不知叫 Uber 还是 Uber， 然后就从西边的这个海岸啊开到东边的这个山脚下，大概花了1个小时横穿了这个城市，到达那个开会的地方，赶上了在最后的一分钟赶上了晚餐。感谢神赐平安通达的道路，虽然一路匆忙啊，却没有耽误当天的聚会。他也保送我们在聚会的期间啊都很平安，都很顺利。但是在周四晚上这个聚会结束的时候，就传来了不好的消息，就是我们家的查理啊离家出走了。最近看见过查理的人都知道，他是一只呢性格温顺忠诚恋家的老狗。照理呢他只会担心我们离弃他，他绝不会离弃我们。那在此之前呢，有好几次我们远行啊出门的时候把他托付给朋友看管，都没有出过事。看过他的朋友啊都说他是所见过的脾气最好的狗。这次后院的门呢是紧紧关着的，院墙呢也没有任何的破口，没想到他笨重的身体居然能够从那个狭小的门缝里面挤出去。警察在附近的街道上发现了他，因他看起来病很重，就没有按照常理啊把他送到宠物的收容所，而是送到普渡大学的小动物医院。兽医呢就扫描他植在他身体里面的芯片，在电脑里查出了他的名字叫查理，并查到在9年前啊他被领养的时候的信息，那里有我们家当时的地址和电话号码。不过我们已经搬过了2次家，以前的号码早已经没有用了。因为打不通电话呢，他们就在网络上张贴了广告来寻找他的主人。周五上午我们通过网络的信息呢联系到了医院的那个医生，我们得知这个查理已经生命垂危，他体内有一个肿瘤啊使他身体没有办法正常的代谢，只能通过手术药物和营养液来维持他的生命。我们在离开的时候我们已经察觉他有些毛病，但是因为他的年龄已经很大了，所以说呢我们觉得这是一个正常衰老的表现，但不知道情况有这么紧急这么严重。我们呢特别是我们的孩子们非常希望能够见他最后的一面。那根据航班或车程的估计，我们在上个周日大约凌晨2-3点能够赶回来，我们就希望医生能够把他的生命维持到那个时候。那医生经过研究考虑以后呢就约好让我们早上7点钟到医院去同那个查理告别。我们回来的飞机本来是安排在周六中午起飞，因此呢我们心里焦着急啊，我们就早早的到了洛杉矶机场的候机室，我们在那里等啊，只等到中午。到了登机的时间，但是飞机内的那个温度太高，它不能起飞，就一再拖延，以致呢错过了我们原地在亚利桑那州凤凰城 中转到芝加哥的航班。最后我们几经周折，在周日早上5点左右我们赶到了家里，稍稍休息以后呢，我们就去到那个动物医院。我们相见的时候，查理已经很虚弱，他不能够站起来，大人孩子流泪，那查理也跟着流泪。临别的悲伤我就不在这里仔细的跟大家说了。医生给查理注射了一针药剂，使他安静的睡去，然后又继续的注射，让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我们随后取回了查理的身体，把他葬在后院，准备在他的上面种一棵树来纪念他。查理离家出走的原因，很可能是人们通常观察到的，这个宠物狗啊有一个习性，它在临终的时候，它就要主动的远离主人，要安静的死在一个不为人知的地方。几年前在爱奥瓦的时候，有一位弟兄养了一只超高龄的这个爱犬，也出过类似的情况，从后院离开以后就再也找不到了。说不同的是，查理在动物医院受到了临终关怀，并且呢接受了安乐死。查理应该属于最幸运的一类，因为在如今的世界里啊，四处都是别人的私人领地，他们很难找到一个能够安静死去的地方。宠物狗接受安乐死不是一件坏事，既减少了它的痛苦呢，主人呢又少了麻烦，并且呢以后回忆的时候还能够得些安慰。但是人呢却没有办法用安乐死来逃避所面临的现实。在希伯来书的9章20节说，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无论人是安乐的死去还是悲惨的死去，都是一样。如果他的名字没有被记在羔羊的生命册上啊，他就会被扔在硫磺火湖里，受到永远的刑罚。艾瓦那位弟兄失去了陪伴他16年的爱犬，在心中极其悲伤的时候，我用罗马书8章的经文去安慰他。在罗马书的8章20节以后这样讲，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那这段圣经如今也成了我的安慰，因为我相信当我们身体得赎，得享神儿女自有荣耀的时候，其他的受造之物，就包括查理，也有脱离败坏辖制的指望。很可能是在千禧年或者是在新天地，我们会看到没有病痛的查理。走失的查理呢，他有一个植入的芯片来做记号，就能够找到他的主人。那么我们属神的人里面是否也有记号，在迷失的时候能够被我们的主认领呢？当然是有的。我们来读下面的几处圣经的经文。使徒行传2章38节，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在以弗所书1章13节，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以弗所书的4章30节，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根据以上的圣经经文，我们知道人若是悔改信主，并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就得到圣灵为印记。 标明是属于主耶稣基督的，魔鬼撒旦呢就对这个人没有了主权，将来就能够进入耶稣基督那荣耀的国度。我们预8月6号计划在户外有一个受洗的仪式，已经有好几位弟兄姐妹报名参加洗礼班。尽管受洗仪式的本身不能够使人得救，但它是归入基督的必须要的一个手续。除非你像当年钉在耶稣身旁的那个强盗啊，与基督一同钉十字架，一同去乐园，那么呢你就必须要受洗归主，得到圣灵的印记，脱离撒旦的权势。所以说在这里呢，我要再次的鼓励已经决志要信主的朋友们啊，来接受8月6号的洗礼，我们可以为你补上受洗班的课。受洗归入基督，成为教会的一员，是合神心意的事情。圣灵在属神的人的里面呢，不但是一个印记，一个归属的标签，也会感动我们按照神的心意去行事为人。下一页。那约翰在启示录的1章10节写着说，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大家听到这句话有什么感想？上一回你被圣灵感动是在什么时候？又有哪一个主日你被圣灵感动？如果你回答不出来的话，你晓不晓得错在哪里？答案实际上一点也不难，让我们回头看一看我上次讲到的时候大家读的圣经。在启示录的1章1节，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说到圣灵感动，一般呢都与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以及成就的救恩有关，我们因着他受的痛苦以及他爱我们的大爱来感动。其次呢，就是我们的个人的需要被满足，我们但软弱被指责，生命得到复兴，神的话呢进到我们的心里的时候，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感动。但这里呢所说的感动是不同的，它是与必要快成的事并行的圣灵感动。那什么是必要快成的事呢？到底是我的事还是神的事呢？当然是神的事，是神从永远到永远所要成就的事。这件事情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名字，一个特定的名字，就叫神的旨意。我们今天用神的旨意啊，总是在说我们自己的事，不是说神的事。如果说在我自己的事上，神到底有什么旨意，他的旨意到底是什么啊，我们就非常有兴趣去听，去寻求。如果说神必要成就的事，我们口里会说阿们，愿主的旨意成就，但心里可能会想啊，这好像不关我的事。这样的话，难怪我们就不会因此受到感动。你为什么会认为神的事是不是我的事呢？因为呢，我们不是神的仆人。我们在北美养的儿女也是这样养的，我们挣钱，我们做饭烧饭都是爸和妈的事，偶尔有一个儿女呢帮着洗下碗，是帮妈妈洗碗。向来都是父母因为儿女帮忙而感动，从来没有所谓的儿女有感动要把父亲的事当作自己的事，因为他们是儿女，不是仆人。神把他的心意从永远到永远必要成就的事早就写在这里，写在启示录里，启示给小玉，我们在主日以内主日以外我们都读过了，好像都没有受到感动。那原因是什么呢？实在是没有把我们自己奉献给主做奴仆的缘故。我们再来回过再来看启示录1章10节，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听见我后面有大声如吹号说你所看见的。那这里有一个顺序的问题，请问是先听见还是先看见？ 显然是一个被圣灵感动的听见在先，然后再转过身来，一转过身来的话就看见了。那这个顺序呢，在圣经里面有许多的例子，我们来看下面一些经文。以赛亚书六章九节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启示录的三章二十节说，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的就开门，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在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七节，我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这是神一贯做工的法子，首先是要听见。因为听到，信道是从听到来的，而听到是从基督的话来的。下一页，当耶和华呼召年幼的撒母耳的时候，这个撒母耳必须站对了位置，他说，请说，仆人请听。这个时候主呢再进一步的启示他，使用他。反观我们今天啊，我们不看见神迹的总是不信，我们要求先看见，或是病好了，或是工作有着落了，我们才算数，我们才愿意勉强的来到教会，主日进到教会来捧捧场。至于神的话说了什么，向来摸不着我们的心。就像希伯来书三章九节这里说，在那里，它是指的是在当年在旷野的时候，摩西领着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说，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视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四十年之久，所以我厌烦了世代的人，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如今神把他从永远到永远的大作为记在这里，要晓谕我们，那我们听得见吗？既然听见，我们就要从今生的思虑、世界的诱惑或自己的软弱中转过身来。我们若是转过身来，就必然看见约翰所看见的。但是在讲到约翰他到底看见了什么之前呢，我们还需要知道一件事情。上一回我也提了，至于启示录是什么，启示录的宗旨啊到底是什么，他什么是神必要快成的事情呢？但我们通常有很多的偏见，我们提到启示录的时候常常以为呢，主要是在讲世界局势的走向，在讲末世大灾难和末日大战的惨烈。我们很愿意相信灾前必提的这个说法，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高坐在云端往下看，看到地上的灾难和大战，就像欣赏好莱坞大片一样。但是我们在这里翻下一页，启示录的一章十一节这样说，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达与以弗所、四美拿、别加摩、推亚推拿、沙迪、菲拉铁菲、老底加那七个教会。这说明神必要快成的事，主要的不是关乎世界的局势，不是关乎末日的大灾难和末日大战，那些事情会发生，但不是重点。这里提到七个教会，神必要快成的事是与教会有关。那这几个教会里面呢，好像没有我们拉法叶华人宣道会的名字，但是我相信呢，这里也是指着我们的教会说的。我们常常提到要寻求神的旨意，明白神的心意，但不知道我们中间有多少人清楚地知道，从创世以来是到世界的末了，神终极的旨意或永远的心意是什么？知道的话就请举手。感谢主。天父上帝有一个道成肉身，并且从死里复活的儿子耶稣基督。天父向人介绍他的儿子说，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父亲爱儿子是人之常情，他总希望儿子有一个怎么样健康的身体，将来能够娶一个好媳妇儿，对吧？那么我们教会目前呢是 基督的身体，我们将来这个教会要做基督的心腹。因此健康的圣洁的教会是神所想要的，那么神想要的就是他的心意，神想的是他的心意，神要的呢就是他的旨意，旨意就是神要的。因此呢，我们不得不说，神从永远到永远那天上的旨意呢是什么呢？就是教会。我现在问大家，大家一起来回答啊，神从永远到永远永远那天上的旨意是什么？是教会。谢谢大家。或许有人要说，启示录啊的确是叫教会知道世界的走向，要让我们同一同被提在天上的众圣徒一起观看好莱坞的大片，那我现在不跟你争论，那我们继续往下来看，哎，神的话是怎么说的。下一页，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我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使徒约翰还没有看见是谁说话，他先看见什么？他看见七个金灯台，然后再看见十三节说，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束住金带。使徒约翰不是看见一个在末日大战中有一位好像人子，也不是看见无底坑旁边有一位好像人子的，把撒旦抓起来绑起来扔在无底扔在坑里，在永恒里，在神的旨意的当中，将来必要成就的中心世界，不是大战，不是撒旦，而是人子与七个金灯台。无论有没有末日大战，无论有没有迁徙国度，这都是神永远不变的心意，就是人子与七个金灯台。那这七个金灯台是什么？此刻还没有显明，但这是约翰受的所托写在书上，要达于亚细亚七个教会的指示。往下一页，这里讲的人子是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腰间束着金带，他的头与发洁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他右手拿着旗心，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请问这是不是很特别？这不是一个在天主教教堂里面看到挂在十字架上的垂死的耶稣，这也不是在基督教教堂里面贴在墙上的慈爱牧人耶稣。如果圣经里面没有这么写啊，我们能够想象出有这样一位人子的形象吗？当然想象不出来，因为这个事情是超过了我们心里所能想到的事情，所以才启示给我们看。但是我们看见了，我们明白吗？我们能不能够把它放在心上呢？这一位人子可能会我们想起来，主耶稣在最后一周在圣殿的对面向门徒所说的话，在马太福音24章30节那里说，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到天上的云降临。至少我们应该知道，这一位主是审判的主，是永世天国的王。他在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之前啊，先来启示约翰，晓谕他的众仆人，写在书上达于七个教会。所以说，连向来被主所爱的靠在主胸膛上的这个使徒约翰也是这样反应的。我们看下一页，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的脚前，像死了一样。当我们读到这些话的时候，我们心里真的是要警惕，因为这件事情是非同小可的。那最后我们来看，主亲自向约翰讲明这七个金灯台是什么。来，下一页，我们一起来念这个红色的字啊，一起来念。他用手按着我说，不要怕，我是摩后，又是那纯
现在又活了，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所以你要把所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都写出来，论到你所手中的奇心或七个金灯台的奥秘，那奇心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个教台就是七个教会。我们面临这样的启示啊，实在应该害怕。如果我们不害怕的话，我们就是不是被圣灵所感动的人。虽然害怕，但是主却不要我们害怕，因为害怕不是启示录要启示这些必要成就事情的目的。那首先我们要知道他是谁啊？他说，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又现在又活了，只活到永永远远，并拿着死亡或阴间的钥匙。摩西曾在西奈山上问耶和华，你叫什么名字？那主的回答是用英文翻译的话，就是 I am that I am， 我们大概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中文翻译成为我是自由拥有的，其实那个不是很直接的翻译。那神的名字真正的内容呢，在这里被解开了啊，就是说，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只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或阴间的钥匙。弟兄姐妹们，我们有这样的一位主，我们有这样的一位神，如今呢，他是你的神，你不但认识他，他更认识你，并且提你的名来召你。正因如此的话，你的眼目呢，就不应该被今生所局限，那你的生命呢，就不应该被今生缠累，你的心思更不该以为啊，这个启示录只是一个记载的事情与我自己没有关的话。并且呢，主耶稣基督要使徒约翰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的事都写出来告诉我们。再说这是什么事呢？这些事情不是关乎世局的走向，不是要我们看好莱坞大片还有末日大战的精彩，因为这个时候还没有提到那些。它到底是什么呢？在二十节说，论到你们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奇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那奇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那七个灯台就是七个教会，七个灯台是七个教会，将来必成就的是神永远的旨意，是关乎于教会，不是关乎于世界局势的走向。那七个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主不是写信给天使，主写信是给他的收信的人，就是教会服侍的仆人。仆人呢，是要在教要是为了教会在神面前交账的人，是为了信徒的灵魂在主面前时刻警醒的人，是预备教会要见主的人。那下一页，将来必成的事，就是在启示录最后所说的，记载二十一章的从第一节开始，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苦好、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做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这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下一页。那现在的事，就是说在使徒约翰后面，在第二章第三章写的，是主给七个教会使者的七封信。那这七封信呢，就是要告诉这些教会啊，在哪些方面没有预备好，因此呢，就告诫他们要把教会如新妇装饰整齐。再看下面，那使徒约翰所看见的，就是一个 已经预备好了装饰整齐等候新妇的新郎，他身着盛装向我们显现。他写的是他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腰间束着星带，他的头与发皆白，乳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他右手拿着旗心，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异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那我们中天有很多人参加了这个婚礼啊，那我们看到将来那位婚礼那个新郎的那个样式是不一样的啊。那么这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形象，他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他期望这七个教会，无论是以弗所教会还是老底家教会，至终在最后都要成为纯净的灯台，因为晨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而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如今这个不能隐藏也不再隐藏的奥秘向我们启示出来，弟兄姐妹受到了感动了吗？你听见了这个如水如重水的声音，如大声吹号的声音吗？你是否愿意像那亚伯拉罕的老仆人那样忠心地服侍我们的神，为天父的儿子耶稣基督预备装饰整齐的心腹吗？但愿神怜悯我们，明白他把我们放在这样的一个教会里面的心意到底是什么，以及我们怎样在教会中预备我们见我们的主，见我们的神。那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的阿爸天父，感谢你赐下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救赎我们，使我们从罪恶过犯和死亡中出来，进入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甘心情愿做你忠心的仆人，按照你的心意服侍教会，为基督预备装饰整齐的圣洁心腹，让你的心意满足，让你得着当得的荣耀。如此祷告不配，是奉你爱子耶稣基督的名，阿们。